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新冠疫情大概算起来，从去年三月份正式影响我们澳洲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不堪回首的一年多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行业是受到了重创，有一些行业呢已经就消失了，但是依然有一些行业又兴起了。像澳大利亚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些全新的思维。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他的创始人何佳，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澳洲云课堂这样一个平台。何佳你好，先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何佳，也非常感谢 Cindy 的邀请。澳洲云课堂主要为在澳洲的独立讲师或者知识分享者或者一些培训机构或者学校提供一站式的教学服务，我们也帮助华人找到他们想学的一些知识，提高一些技能，在某一个领域学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知识，课程提供方和学员方能够更好的对接。我们澳洲云课堂是一个综合类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目前涉及了十大类的教学的课程类型，有学习教育类的，比如说中文、英文、日语、西班牙语等等这些语言类的教育。我们也有很多生活类的，比如说做美食啊、品酒啊、花艺啊，还有在家做美食、咖啡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课程。还有健身、瑜伽，这些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尤其是疫情以来。还有职场类的，比如说怎样去发展自己的职业道路，怎么在职场去就职，还有金融、理财、摄影、摄像，这些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些课程。
嗯，这样的一个云课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上线的呢？
澳洲云课堂是在去年澳洲发生疫情的时候，周围有很多朋友之前是做很多培训啊或者线下的一些课程，那疫情非常影响到他们的教学，比如他们没法在线下开课了。我周围的很多朋友就问我，哎，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那个时期呢，我正好也是赶紧把世界的、美国的、中国的一些知识付费平台都研究一遍，我发现没有一个是符合澳洲大家的使用习惯的。我想那我就自己开发一个吧。
你说知识获取的平台挺像现在的喜马拉雅，还有罗振宇打造的一个群，得到。
对，
你刚才讲到了，但是你研究了个遍，那说明喜马拉雅这也是在你研究的范畴之内。刚你讲的都没有适合我们澳洲本地的，那什么样的更适合咱们澳洲本地的呢？
您问这问题特别好，刚才您说了这几个平台，其实我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包括千聊，目前澳洲人用的比较多的是 Udemy。 对于在澳洲的华人其实有很多不便，第一，华人比较倾向于使用微信，但是这些平台呢可能都不是在微信里建立的。第二，在澳洲的华人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接收澳币的，但是中国的平台他们是无法接收澳币支付，在美国的这个平台呢他们又没法接收人民币的支付。看了一遍，其实没有一个平台是满足这方面需求的，那我就自己开发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平台是可以满足多种货币的支付，不光是澳币了，全球的主要信用卡我们都是可以收的。很多在澳洲做知识付费啊、知识分享培训的很多很多痛点，除了支付，还有就是澳洲的人工成本、租金成本，这是非常高的。
主要是从一个支付方式，还有包括综合成本来进行考虑。针对群体是澳洲华人呢，还是澳洲的所有的 local 本地都囊括在里面？有没有一个侧重？
我们的侧重也是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啊，这也是跟其他平台有显著区别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知识都是来源于澳洲本地，可以来源于澳洲本地的华人，也可以来自澳洲本地的西人，但是所有知识结构落地都是在澳洲。喜马拉雅也好，千聊也好，他们基本是中国本地的知识，
就更多扎根于咱们澳大利亚了。
对，其实我们是纯开放透明的这样一个平台，本身不提供任何的内容，只是把知识提供方和学员方通过平台形式给他们连接在一起。
运营到现在一年多，销售情况怎么样？特别受欢迎的讲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或者一个盛况？
我们上线差不多有一年了，发展的情况是比我预期要好的。
哦，订阅量挺大是吧？
对，就是我们到现在已经有200余位讲师都入驻并且在开课了，其中也包括很多这边的一些教学的机构， 比如说育儿教育，比如说艺术类的教育学校，还有比如说像 TAFE 澳洲国家认证的一些学校，他们做一些英文教育啊、商科教育，都已经入驻我们澳洲云课堂了。我们现在呢也有差不多8000多的学员，而且这些学员有1/4到1/5是来源于国内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美国、新西兰啊、日本，其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对，除了澳洲以外，所以其实是帮助澳洲这边的讲师能够获取更多的学生的资源。
刚刚讲到是好于你的预期，怎么样好于你的预期？你预期是什么样的？
我预期当然是会碰到很多问题，特别是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去接受，但是我觉得通过疫情的这个洗礼吧，其实转变了
很多这个生活、工作、学习方式。
没错，不管对老师来说还是学员来说，大家都希望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线上的这种授课和获取知识的这样渠道。虽然我们叫澳洲云课堂啊，但是其实我们线上线下录播直播各种课程的形式我们都是支持的。
像这样的云课堂，我们在学校里都知道，有些老师的课学生就比较少，有些老师的课呢学生那都是排都排不上。像非常受欢迎的一些讲师，他这个收费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收费是这样，基本的原则是我们的定价是由老师自行去决定的，而不是由平台来决定。所以每位讲师或者学校他们都有一个后台管理系统，可以自己去设置、上传、编写自己的课程内容，并且定价，所有的主动权都是由讲师来决定，而且所有的课程的版权都是讲师的，不是平台的。
版权也是他们的。
对，所以这样我们给讲师足够的自主权。所以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授课价格怎么去定，由讲师自己去决定的。我们可能会给讲师一些建议，建议讲师根据授课情况、学员的接受情况进行随时的调整。
最后一个问题，一年多了，困难吗？总是会有的，任何一个创业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挑战非常多，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也是把每个挑战都当做一个可以提高的过程。从总的挑战来说，我觉得资金的短缺是一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那我们也在寻求融资啊、投资啊、不同的一些资源，能弥补我们资金上的一些缺乏。有了资金，那我们肯定会进行更多的这种市场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平台是做什么的。我们也希望帮助平台上的老师能够把课程的内容、质量，包括包装、对外的形象，都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提高。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资金的投入的。
非常感谢何家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也祝愿你能把云课堂做大做强，传播知识，传播文明，任重道远，希望你继续加油。
谢谢 Cindy。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